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北国以色列历史是极其黑暗的，从耶罗伯安到亚哈谢，到现在以色列王约兰，都活在敬拜偶像的悖逆的生活中，他们的眼睛看不见耶和华的作为，神对他的百姓的爱没有减少，透过以利亚、以利沙的工作，在最黑暗的时期向他的百姓彰显神迹，唤醒他们悔改。可是他们依然行耶罗伯安所行的，其实比耶罗伯安更甚，敬拜金牛犊，另外还要建立巴利的神庙。他们不是没有先知，不是没有话语，耶和华不是离弃他们，有先知有话语，神透过先知的宣讲和神迹的彰显，显明对他们爱和眷顾，但是他们的眼睛依然是瞎的，是看不见的。神的威严显现，神的能力显现，依然不肯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北以色列的篇幅很长，我们看到两位最具有代表性的先知在他们中间宣讲话语，实行神迹，依然是悖逆，不肯悔改。在前段经文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工作，那么现有的经文我们看到以利沙在他们中间工作，就连外邦人亚兰人的军队元帅乃曼都看见除了以色列之外的神，其他的都是虚假，但是神自己的百姓的眼睛依然是瞎的，是看不见的。第六章依然可以看到这一点，看到什么？看到以色列王的眼睛是瞎的，他的眼睛看不见神的事，看不见自己的罪，看不见他们遭遇围困、遭遇饥荒、遭遇百姓之间的这种的互相的攻击，甚至来吃自己的儿子，这样的一个咒诅是源于他们的罪。他要杀掉以利沙这位先知，眼睛彻底的瞎掉了。我们今天的眼睛不代表是明亮的，我们有很多神透过圣经留给我们圣约的祝福和咒诅，这些事件是可以看见的，可以思考的，但是我们的眼睛依然是瞎的。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就是告诉我们前面有那么多的教训，我们并不吸取，非要自己去经历、去经验之后才肯回头。保罗也告诉我们，旧约有很多的借鉴留给我们，为要使我们悔改，为要使我们谨慎的生活，为了使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不在黑暗中行走。但是我们常常有许多的教训摆在面前，有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所行所作已经违背了神的话语，依然不肯悔改。所以不要认为眼睛是打开的我就不是瞎的，很多人睁着眼睛依然是属灵的瞎子，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并没有任何的回应。在第六章我们就会看到 以色列王他所统治的百姓，他所住的城遭受到围困之后，他第一个反应不是为罪而悔改，而是要发誓杀了伊丽莎。多么邪恶的王，眼睛彻底的瞎掉。我们来看第六章，六章由三个事件构成，一个是关于斧头的神迹，这个比较著名，另外是亚兰军败于以色列人，完全是上帝的作为。那另一个事件是亚兰王再次围困了撒玛利亚，使整个城陷入危机，而以色列王并没有悔改，他的反应是什么？杀掉伊丽莎。邪恶的王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听到那么多伊丽莎所做的工作，根本不悔改，不归向神，瞎眼的人。六章一节，先知门徒对伊丽莎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伊丽莎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树木。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伊丽莎看，伊丽莎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浮上来了。伊丽莎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这个神迹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不得不回到新约，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五饼二鱼，死人复活，斥责海里的风和浪，神迹多得不得了。耶稣行神迹所有的目的呢，是为他自己做见证，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让门徒的眼睛明亮，为了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旧约的弥赛亚。这个斧头的神迹其实也是为了让伊丽莎的门徒可以明确以色列中有先知，换一话来说，以色列中有上帝。虽然百姓被逆，君王被逆，神还在以色列中，还在对他们说话，还在对他们来显明神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在用他的方法唤醒他的百姓。因此神迹不是没有目的的，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训练门徒，使门徒的眼睛更明亮，使门徒更深信在最黑暗最悖逆的时间，神在他们中间，是透过先知行的神迹，宣讲话语的信实来显明这一点。我们今天一定不要认为说，哎呀，我们没看见神，没有看见神迹，所以神就不在我们中间。不要这么理解，也不要这么肤浅的去理解。当你看到福音改变一个人，包括这个人的重生，包括这个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包括这个人因着福音的缘故，他的婚姻工作发生质的改变，这就是神 在他们中间。我们总认为一定要有神迹啊，一定要神迹发生。什么神迹啊？死人复活，海里的风和浪止住，五饼二鱼，神才在我们中间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福音的能力，就是让一个不信的人归信，就是看到一个归信的人他的生活发生质的变化。这个就是神在我们中间。以利沙的门徒需要比其他人更加的确信上帝在他们中间，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因此这个斧头的神迹是为了开门徒的眼睛，让他们再一次去确信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的真理。透过这位先知，八节，亚兰王与以色列王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我们看到亚兰王再一次对以色列人发动了战争。以色列王并没有先求神人，神人是先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我们一定要明白先知做什么工作呀？先知的工作是劝勉、责备、警告和安慰。但是先知第一个对象，从救赎历史来看，优先是针对于领袖和君王，比如说祭司、文士、长老，一定是针对领袖的。他做的工作就是要责备、警告、劝勉，或者去安慰，或者对百姓宣讲神的信实。因此先知是主动的来告诉以色列王，这是先知当做的工作。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次。我们认为以色列王在悔改吗？首先在这里哈，他接受了神人的话，不代表他悔改。六章最后你看到他要杀掉神人，杀掉以利亚。很有意思的是，他接受了神人的话语，但是没有接受归向神的话。因为接受这个话语，他也派人进行了窥探。而这个接受话语的本身，是他经过衡量之后对自己有益的才接受。归向神的话他并没有接受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对他有益的，他经过人窥探之后他就接受了，并且没有受到亚兰人的攻击和杀害。但是归向神的话他一概都没有接受。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接受对自己有益的，接受对自己祝福的话，凡是难以接受的、难听的、自己认为不合理的警戒呀、责备呀，马上就厌弃。那以色列王在这里不是悔改，是对自己有益，他接受。但是先知讲的责备的话语他是不接受的。亚兰王因这事心里疑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 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位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室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看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坦，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住那城。亚兰王想要捉住这位先知，因为这位先知呢帮助了以色列王。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呀？结果是什么？二三节，王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去，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在这一段当中啊，是以利沙透过向耶和华祷告行了神迹，行了神迹，使得亚兰人看见这奇妙的事，不再派他的军队侵犯以色列的全境。我们看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是行了神迹，让敌人退下。按说这件事情可以打开以色列王的眼睛，让约兰王悔改归向神。可惜的是什么？二十四节之后，我们看见他并没有悔改，不仅没有悔改，做更大的恶。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你看此后多久不太清楚哈。上一个事件他们回去了，不再侵犯，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又来了，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50客勒。这是什么呀？饥荒。过去和现在不一样，一个城一旦被围困，饥荒是必然的。饥荒发生的时候，物价暴涨。物价可不是说普通的那些事物，从前没有价值的那些东西，能够填饱肚腹的都会暴涨。我们就看到饥荒所带来的是物价疯狂的上涨。其实不仅如此呀，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约兰讲这些话是完全愚昧无知的。百姓被这个战争导致的饥荒，谁造成的？这位王造成的。他不悔改，他是敬拜偶像的。结果他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他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就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饥荒导致什么？人吃人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在过去是常见的。中国的山西过去遭遇饥荒的时候也出现过人吃人。其实在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当中，过去的那种战争常常会出现食人肉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待这个事件和他们的眼光不一样。 在立位记和生命记预言过啊，预言背叛上帝的警告。那里写到，你们因这一切事都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这是圣约的咒诅。圣约的咒诅啊，不是使人产生惧怕而悔改。犯罪是需要有代价的，悖逆是需要背负刑罚的。那些咒诅的文字，今天就临到了以色列百姓身上。围困带来饥荒，饥荒没有食物，人日常所需的食物不再有了，开始人吃人，吃自己的儿子，吃自己的妻子，吃死人的肉。我们看见是罪的可怕，罪带来人吃人的现象。其实我们看到人犯罪的时候啊，就是人在吃人，自私的人就是要吃掉对方。在婚姻里面，两个人如果都是自私的，就是要把对方吃掉。父母如果是自私的，就是把孩子吃掉嘛。商人如果是自私的，就是要把那些顾客吃掉。老板如果是自私的，就把自己的员工把他吃掉，压榨他的精力，压榨他的时间，根本不考虑他生存的权利，不考虑人应当休息合理的正当的权益，一概不考虑的。所以罪是可怕的。我们看见的不是说他吃他的儿子真的好残忍，要看到罪的原因所带来的罪的可怕性啊，罪的可怕性就显出来了嘛。所以罪绝对不是那个良善的邪恶之极。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他悔改吗？他真的悔改吗？他没有悔改。不要认为他悔改了，王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披上麻衣不是悔改啊，不是悔改呀，是要做什么呀？是要杀掉神的先知，不是转向神啊！你看这个描述很有意思的哈，上一节是撕裂衣服啊，百姓刚才身穿麻衣，认为要悔改了嘛，马上就悔改开始了，哪里悔改？继续的与上帝为敌不是吗？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啊，人愚昧的时候啊，去做恶事的，他没有仰望耶和华，他认为灾祸从耶和华而来，从先知而来，我何必再仰望他呢？千万不要认为啊，人遇到困难就一定会仰望耶和华，不一定的。人有的时候在困苦当中是更反对耶和华的，平安的时候不依靠神，人遇到危难的时候也不一定仰望神，反而更恨上帝。以利沙就是个例子啊，这个亚兰王杀以利沙就是个例子啊。各位一定要看到人性的邪恶，看到罪的邪恶，他让现在困苦中的人攻击耶和华，攻击神的仆人。教会里面，你认为，哎呀，平安的时候他骄傲自大， 不依靠神。你不要认为人遇到困难了就会归向神，反而恨上帝的仆人，恨耶和华的啊，恨传道人，恨牧师嘛，然后就是恨上帝嘛。以色列王的眼睛依然是瞎的，没有被打开。那时以利沙正在家中，长老爷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着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见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把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王啊，正说这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我们看见什么？瞎眼的王，瞎眼的王。没有悔改，那么大的危机，那么大的战争危机临到，没有悔改，认为灾祸从神而来，我为什么要仰望耶和华呢？这不是现在苦难中悖逆百姓的样子吗？眼睛没有打开，神派先知来带来话语，彰显神迹，为了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神的威严、神的荣耀、神对他们的爱，神还在他们中间。但是瞎眼的人不仅没有看见，还有杀神的仆人，就是在攻击耶和华的，眼睛瞎了，谁来医治呢？我们应该求主耶和华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变得明亮，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免得我们也像这位王一样，认为灾祸从耶和华而来，我何必仰望耶和华呢？瞎眼的人需要主的灵打开眼睛。天父，来感谢你，我们也常在愚昧中眼睛是瞎的，求你的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可以认识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罪，可以看见你与我们同在，可以看见你的火车火马在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厌弃你，也不厌弃你所差的仆人对我们宣讲一切的话语，帮助我们，奉主名祷告，阿门。